欢迎收听思伯人讲道集，这是第109号讲道，回家。1856年12月21日，皇家萨利花园音乐厅，主日上午正道，马可福音5章19节。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这里说的情况非常寻常，他在基督生平的大事迹中占了一席之地，其重要性如同其他三位福音书作者所记载的一切事。这个可怜的家伙被一群恶鬼附身，他的境遇比疯子还糟糕，他昼夜住在坟茔里，凡路过的人都恐惧战惊，官家也曾试图制服他，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但他疯狂发作时，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人们试图改造他，但总没有人能驯服他。他比野兽更狂野，因为野兽有可能被驯服，但他生性凶猛，不肯屈服。他本身也非常痛苦，因为他昼夜在山上奔跑、哭喊、咆哮，十分可怕，用锋利的石头砍伤自己，用最吓人的方式虐待自己可怜的身体。耶稣基督路过此地，他对魔鬼说，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这人立刻得痊愈。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变成有理性的人，一个聪明人。没错，更可贵的是，他重生得救，归向了救主。出于对救主的感激之心，他说，主啊，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要跟随你，我要一直陪伴你，做你的仆人，请允许我这样做。基督说，不行，我了解你的动机，这是出于对我的感激，不过你若想表达感激之情，就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这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真正的信仰不会打破家庭关系的纽带，真正的信仰很少侵犯那种神圣之事。我差不多说过，神圣的机构都被称为家，它不会割断人与家庭的关系，也不会让他们疏离自己的亲属。迷信会这样做，可怕的是那称自己是基督教的可怕迷信，曾叫人脱离自己的同类，但真正的信仰永远不会这么做。若我得到了许可做这样的事，我会找到独居洞穴的隐士，并对他说，朋友，如果你是自己所宣称的那种人，即真正侍奉永生神的仆人，而不是假冒伪善之人，像我所猜测的那样，如果你是信靠基督的真信徒，就当显明他已经为你所做的事，打翻那水罐，吃掉你最后一口面包，当离开沉闷的洞穴，洗净你的脸，解下你的麻质腰带。若是你想表达感激之情，就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都告诉他们。你能使森林中枯萎的树叶复苏吗？你因感恩而竭力荣耀的神野兽能学会去仰慕他吗？你指望让这些岩石重生得救，或唤醒回声，使其变成歌声吗？不可能。回去吧，你回去吧，跟你的亲属住在一起，修复与他们的亲情，跟你的同伴重归于好，因为基督赞许人以此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要去每一家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对其中的修道士说，出来吧，弟兄，出来。如果你是自己所说的那种人，即神的仆人，那就回到你的亲属那里，不要沉醉于这种荒谬的清规戒律，这不是基督的原则。你的行为与他要求你做的事不同，你要回到你的亲属那里。同时，我们要对其中蒙怜悯的姐妹说，在你自己的姐妹中成了蒙怜悯的人啊，回到你的亲属那里，照看你年迈的父母，把你自己的房子变成女修道院，不要坐在那里助长你的骄傲，因那是违背基督的原则。因为他说，到你的亲属那里，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喜爱孤独苦行的生活，有些人 称其为神圣的美德，简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精神疾病。在那个年代很少建造善行，结果就没有人建造疯人院，填补迷信填补了缺乏爱心所造成的空白，于是愚昧的男人和女人得以躲进与世隔绝的地方，或在安闲懒散中沉溺于自己的幻想。爱德华杨的描述最真实，心智健康的头一个确证就是内心安息，居家喜乐。亲爱的朋友，当逃避上述的一切事，那些浪漫荒唐的美德是迷信的产物，公义的仇敌，不可缺失自然的情感，却要爱那些因血缘关系与你相亲相近的人。真正的信仰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当朋友死去时，他从不禁止我落泪，耶稣哭了。当神的护理之工施恩看顾我时，他不能否认我微笑的权利，因为耶稣也曾得享灵里的喜乐，说父啊，我感谢你。他不会让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说，我不再是你们的儿子，那不是基督教，而是禽兽不如的东西。这会导致我们完全与同胞分离，我们在他们中间行事为人，好像与他们毫无瓜葛。凡以为独居必是敬虔的人，我要对你们说，那是最大的欺骗。凡以为六亲不认就必是好人的，我们要对这种人说，维护这种关系纽带的人才是最好的。基督教让一个丈夫变得更好，同时也让一位妻子变得比以前更好。他不会免除我做儿子的各种职责，他让我成为更好的儿子，让我的父母成为更好的父母。他没有削弱我的爱，反而给了我新的理由去爱。从前我爱他如自己的父亲，如今我在基督耶稣里爱他如弟兄和同工。从前我敬他如自己的母亲，如今我在恩约里爱他如姐妹。在将来的国度里，他是我永远的姐妹。哦，你们当中没有人以为基督教会干涉家庭吧？他的美意是要兼顾家庭，使家人紧密相连，甚至死亡本身也永远不能把他们互相隔离，因为他把家人的生命与主耶和华的他们的神连接在一起，且在洪水的彼岸把几个不同的个体重新结合在一起。现在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会选今天的经文。我心里想，这里有一大群年轻人，他们总是来听我讲道，他们总是挤在会堂的走廊上，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已经重生得救，归向了神。如今圣诞节再次临近，他们将回家看望亲朋，当他们回到家中时，他们需要在晚上唱圣诞颂歌。我想给他们推荐一首，特别是那些新近重生得救的，我要给他们提供有关的主题，以便他们在圣诞夜晚谈论。这个主题就是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也许他不像狄更斯的《金玛丽号沉船记》那样逗人发笑，但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的主题还是相当有趣的。在我看来，一年当中有20个圣诞节更好，因为年轻人难得见到自己的亲朋，更少见大家团聚在一起，好像快乐的家人。尽管我并不看重宗教性的恪守节期，但我爱圣诞节，把它当作家庭团聚日。它是英格兰最明快的节日之一，一年当中的大安息日。那时锄禾犁躺在垄沟里休息，生意场上的喧杂声骤然安静，做工的人都出去休养生息，在快乐大地的阴阴绿草上嬉戏。若你们当中有谁是当雇主的，就请你们原谅我下面的话有些跑题了，因为我蛮有敬意的恳求你们在圣诞节照顾仆人的薪水，好像他们是在工作一样。如果你这样做，我确信这会使他们家中充满快乐，除非你给他们吃筵席的钱，让他们自己在喜乐之日欢喜快乐。否则你让他们吃筵席或吃斋戒都有失公平。现在回到主题吧，我们要回家看望自己的亲朋，这里是我们当中有些人要讲述的故事。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讲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首先你要讲述的内容，其次为什么要讲述它，第三当怎样讲述。一，当讲述的内容，首先当讲述的内容， 它关乎个人的经历，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你不是回去修缮房屋或马上开始传道，没有人命令你做这些事。你不要抓住各种教义的主题详尽论述，竭力叫人听信你独特的观点，认同你的情感。你不要把新近学到的各种教义带回家，并试图教导他们，至少没有人命令你这样做。如果你高兴尽可以这样做，没人会阻拦你，但你回家要述说的不是你信什么，而是你感受到了什么，你自己所真正了解的事，不是你所读到的大事，而是主为你所做的大事，不只是你所看见的神在大聚会中的作为，也不是大罪人怎样归向了主神，而是主为你做了什么。务要注意，最吸引人的故事莫过于讲述跟自己有关的事。古周子咏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讲故事的人本身就是故事中的那个水手，他坐下来手指枯干如死人一般，他开始讲述悲惨的故事。有一只船行驶在极为平静的海面上，有一堆年华的东西长着许多腿，爬行在闪亮的海面上。参加婚宴的宾客静坐聆听，因为老人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有关个人的故事总是引人入胜。诗人维吉尔晓得这个规律，所以他明智地让埃涅阿斯讲述自己的故事，并由此开始，我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所以你若想吸引朋友感兴趣，就要告诉他们你自己所感受的事情，告诉他们你曾经是怎样一个时丧遭厌弃的罪人，后来主怎样遇到你，你又怎样屈膝把自己的灵魂倾倒在神的面前，最后你怎样欢呼雀跃，因为你认为自己听见了他在你里面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当向朋友讲述你个人的经历。接下来要注意，你的故事必须关乎白白的恩典，它不是将你自己所做的大事告诉亲朋，而是将主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告诉他们。有些人总是详细阐述自由意志和受造物的能力，却否认有关恩典的教义。这种人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必会一成不变地掺入许多自己的作为。但信靠白白恩典的信徒能持守福音的基要真理，忽略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宣告我要将主为我所做的事告诉你。诚然，我必须要告诉你自己头一次是怎样开始祷告的，因此我要告诉你，恩典教我的灵魂祷告，恩典使我的眼睛盈溢。诚然，我必须告诉你，神与我一同经历了多少的困难、患难和试炼，因此我要告诉你，是恩典持守我到今日，而且永不让我离开。他完全没有提及自己的所作所为，或意愿，或祷告，或寻求，但却将一切归功于伟大神的爱和恩典，是他因着爱看顾罪人，让他们成为他的儿女，永恒生命的后嗣。回家去，年轻的小伙子，去讲述这个可怜罪人的故事。回家去，年轻的姑娘，打开你的日记，把有关恩典的故事告诉你的亲朋，告诉他们神大能之手在你里面的作为。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他至高无上的爱，那是他白白赐下的，也是你不配领受的。要围坐在家里的炉火旁讲述这个有关白白恩典的故事。接下来这个可怜人的故事充满了感恩，我知道这一点，因为这人说，我要将主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告诉你。我也注意到，凡是懂得感恩的人总是蒙受了极大的怜悯，神已经向他显明了这一点。他总是认为神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极好的，是超级伟大的。也许当你讲述这样的故事时，你的朋友会说，那有什么？你的回答是，在你看来 这也许没什么，但对于我这是超伟大的事。你会说悔改是小事一桩，但我不这样认为。在神的带领下，我能以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并坦白认罪，这是一件伟大而宝贵的事。你能说寻见救主是小事一桩吗？要看着他们的脸，若你已经寻见了他，就不会认为这是小事了。你认为我卸掉了背负的重担是小事吗？若你曾经为劳苦重担受苦，像我一样多年来感受到他的沉重，就不会认为靠着仰望十字架得释放或自由是小事一桩了。要告诉他们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若他们不信这是伟大的事，就流着眼泪充满真诚的讲给他们听，希望他们能受到影响。哪怕他们不感恩，但至少相信你是感恩的。愿神保守你可以讲述一个感恩的故事，感恩的故事最值得聆听。最后说一点，讲述这故事的人必须是一个可怜的罪人，他认为自己所领受到的一切都是自己不配的。主是怎样怜悯你，对于愁苦的人而言，这不仅仅是一个善举，而是白白的怜悯。哦，我曾经听人讲他们重生得救和属灵生命的故事，但他们讲述的方式让我从心里厌恶他们，也厌恶他们的故事，因为他们在讲到自己的罪时，好像在吹嘘自己的罪孽是何等深重。他们在提及神的爱时，没有感恩的泪水流下，也没有真正谦卑之心所流露出的单纯感激，却好像他们赞美自己的程度跟赞美神的程度一样。当我们讲述自己重生得救的经历时，我因回想起自己过去的样子而深深感到忧伤，同时也因纪念自己是多么不配得救而充满极大的喜乐和感激。有一次，我针对重生得救的主题讲道，传道人常常会从内心里感觉讲述自己的故事很枯燥乏味。当时我心里也有这种感觉，但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嘿，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可怜时丧遭毁灭的罪人，讲你的故事，你怎样领受的就怎样讲出来。当你确信自己亲身感受到了神的恩典时，就开始讲出来吧。然而我的眼睛开始泪水涌流，那些点头认同的听道人开始变得明朗起来，他们听进去了，因为他们在听这个人的亲身经历。他们承认即使这个故事对自己而言不是真的，但对讲故事的人而言是真实的。听我讲道的人啊，要作为一个时丧的罪人来讲述你的故事，回家时不要趾高气扬的进门，那个样子好像在说圣人回家了，要对可怜的罪人们讲故事了，却要在回家时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可怜的罪人。当你走进家门时，你的母亲会记得你过去的样子，你无需告诉她自己变了，她会注意到你的变化。即使你只在家里跟她待一天，或许他会说，约翰，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他是一位敬虔的母亲，你就开始告诉他这个故事。我晓得你是一个男人，但是请不要因我下面的话感到害羞。他会张开手臂搂住你的颈项亲吻你，也许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因为你是他失而复得的儿子，你是属于他的，他永远不再与你分离，即使死亡也无法让你们分离片刻。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二，为什么要讲述这个故事？其次，为什么我们要讲述这个故事？因为我常常听到会众说，先生，我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任何人听，只要不是我自己的朋友，我能够去你的办公室告诉您我的体验以及我是怎样运用神话语的，但我不能告诉自己的父亲母亲弟兄和姐妹。那就来吧，让我试着说服你这样做，以便在这个圣诞节 我可以打发你回家，在你所属的地方传讲福音，成为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亲爱的朋友，当你回家时，请一定讲述这个故事吧。首先，这样做是为主的缘故。哦，我知道你爱他，如果你有确据他是爱你的，你确定，我确定你会爱他。每当你想到克西马尼园和滴血的汗珠，俄巴大和基督受到鞭伤的后背，以及骷髅帝和他那被刺透的手脚，你心中一定充满了对他的爱。我要给你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他是如此爱你，为他的缘故也要回家讲述这个故事。什么？我们已经享受到他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讲述这个故事吗？对于我们的儿女，这是我们最应该为他们做的事，那就不要耽搁太久，免得他们会对所有的同伴说，谁送给了我这个礼物，谁赐给我这样那样的恩惠。神的儿女啊，你是在脚步向地狱飞奔时而得救的，你蒙救赎之恩如同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样的救恩你当宣扬，岂能退后呢？年轻人啊，你当爱耶稣，所以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难道你会拒绝讲说他对你的爱吗？事关他的荣耀，你难道会闭口不言吗？他爱你，为你舍命，无论你走到哪里，岂不都应该讲说这位神吗？经上说，这个可怜人就走了，在基加伯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你也如此行，如果基督已经为你做了许多，那么你会情不自禁的且必须讲说这个故事。万肯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个朋友，他在德国做牧师。上周一的晚上，他告诉我，他在得救之后，源自重生灵魂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想善待其他人。那么他应该去哪里行善呢？他想到了自己应该回到德国去，那是他自己的国家，而且他认为神的命令是回家去告诉你的朋友。在整个德国，他无法同情和支持任何一个浸信会成员，一个也没有，因为路德宗已经偏离了路德的信仰，背离了神的真理。但他去了德国，并在那里传道，如今他已经在那片大陆上创建了七八十间教会。是什么让他这么做的？只有他对主的爱，因为主为他做了这么多，对主的爱迫使他向自己的同胞讲说有关神圣美善的奇妙故事。其次，你的朋友敬虔吗？那就回家告诉他们，好让他们的心喜乐。昨天晚上我收到一封短信，来自埃斯克斯镇的一位老人，他年纪很大，写字时手在颤抖，他儿子在神的帮助下因着听到牧师所传讲神的道而重生得救了。这位好人情不自禁地致信牧师，感谢他。最重要的是颂赞神，因为他的儿子重生了。他说，先生，给你写信的人是个悖逆的老家伙，感谢你。最重要的是感谢神，因为他亲爱的儿子重生得救了。我非常珍惜这封信。他在信中接着说道，继续传福音，求主祝福你。前些日子我听到另外一件事，一位年轻的妇人回家看望父母，当母亲看见他时说道，你瞧，这是牧师，就是牧师把整个伦敦送给我，也不如这件礼物让我朝思暮想。你的性情真正得到改变，懂得敬畏神了。哦，如果你想让母亲的心欢快跳跃，让父亲充满喜乐，如果你想让那位给你写过许多封信的姐妹欢喜，有时你会叼着，你会嘴里叼着烟斗，对着街边的路灯读他的信，那就回家告诉你母亲，他的愿望达成了，他的祷告蒙垂听了，你不再因他上主日学而嘲笑他了， 也不再因他爱主而取笑他了，告诉他，你会跟他一起去神的家，因为你爱神，而且你说过，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因为我盼望你的天国就是我的天国，直到永远。若这里的某些误入歧途之人如此回到了家中，那该多么让人欢喜啊！前不久，我曾有机会为一个高尚机构传道，他收容一些生活放荡的富人。在讲道之前，我向神祷告，求他祝福当天的讲道。在印刷出来的讲道文稿中，你会看到，在讲道结束时，已得知有两个人因那次讲道蒙恩得救了。现在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主人公是范德奎斯特先生，他是一名城市福音传道人，在此伟大事工上，他辛勤劳作，通宵达旦着做善工。有一次，喝醉酒的人在街上打架斗殴，他走过去，把这两个纠缠在一起的人拉开。当时有一个妇人站在旁边，看到人们如此放纵，感到十分恐怖。他跟这个妇人交谈了几句，妇人跟他一起走了一小段路，他随着他，他也开始向他讲述一个充满苦难和罪恶的故事。他原本在萨默塞特郡与父母同住，后来受到诱骗离家出走，被带到这里，使他的灵魂受到永恒的伤害。他把他带到家中，教导他懂得敬畏基督以及何谓基督的爱。当他转回到敬虔的路上，发现基督是罪人的救主时，他所做的头一件事是什么呢？他说，现在我必须回家去，到我亲朋那里。他的亲朋收到信后，到布里斯托尔车站迎接他。你几乎想象不出那是多么喜乐的重逢。做父母的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在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现在这一机构伦敦女生宿舍的代表把他带回来，让他重归家庭的怀抱。若在这里有相同的人该多好啊！我说不好，也许真有一位此刻就坐在这里的人群中间。妇人啊，你是从家里跑出来的吗？你已经离开家人很长时间了吗？那么我恳求你，赶在你父亲蹒跚着脚步走入坟墓之前，赶在你头发花白的母亲睡在雪白的棺枕上之前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回去吧。我恳求你，告诉他你悔改了，告诉他神已经把你找回来了。那个年轻的牧师说了，回到你的亲朋身边去。若是这样，我讲论这些事就不会感到脸红，即使你们认为我不应该提及他们，因为只要能赢得一个这样的灵魂，我将称颂神直到永远。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当这个被鬼附的人，就是今天这段经文里提到的可怜人，回到家中时，你能想象到当时的情形吗？他曾经是癫狂的疯子，当他回来敲门时，难道你想象不到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吗？他的朋友在惊恐中奔走相告，哦，他回来了。妈妈爬上楼梯，锁上所有的门，因为他的疯儿子回来了。小孩子在哭喊，因为他们晓得他从前的样子，因着被鬼附的缘故，他怎样用石头砍自己。当这人说，妈妈，耶稣基督已经医好了我，让我进来吧，我现在不是疯子了。你能描绘出他们的喜乐吗？当父亲打开门，他说，父亲，我不是从前的那个人了，所有的恶鬼都出去了，靠着神的恩典，我不再住坟营了。我要告诉你，那拯救我的善人是怎样成就这一奇迹的，他怎样对魔鬼说，从这人身上出去。然后他们就冲下山崖，投进了大海。我现在回到家里，是一个被医好蒙拯救的人。哦，若是这里有同样的人曾困在罪中，听完上午的讲道之后回到亲朋那里，把自己如何得释放的故事告诉他们，我以为这时的情形会与上述情况有几分相似吧。亲爱的朋友， 我还听到你们当中有人说，但愿我回家时看到了敬虔的亲朋，然而我却回到了最糟糕的地方，因为我的家人不认识神，所以不会为我祷告，也未曾教过我有关天国的任何事。好呀，年轻人，要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即使他们一直如此败坏，但他们仍然是你的亲属。有时我会碰到想加入教会的年轻人，当我问到其父亲时，他们说，哦，先生，我离开了父亲。于是我说，年轻人，在我跟你说话之前，赶紧回家去见你父亲吧。若是你对自己的父母心怀恶念，我是不会接纳你进入这间教会的，即使他们一直如此败坏，但他们仍然是你的父母。要回到他们身边，告诉他们这个故事，不是为哄他们高兴，因为他们很可能会对你发火，但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告诉他们吧。唯愿在你讲述神为你做了什么时，他们会在圣灵的带领下，渴望自己也蒙受同样的怜悯。不过我要给你一个忠告，当你那些邪恶的朋友聚在一起时，千万不要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因为他们会笑话你。要分别给他们讲，当他们独自跟你在一起时，你再开始分享，对方就会认真听了。从前有一个非常敬虔的妇人，她开了一家青年寄宿旅馆，所有寄宿的年轻人都寻欢作乐轻浮，她想跟他们聊聊有关信仰的事。有一天他试着提起这个话题，结果引来哄堂大笑，一带而过。他心里想，我犯了一个错误。于是第二天吃过早饭，大家都在起身离开时，他对其中一个说，先生，我可以跟你说一两句话吗？然后他把这个年轻人带到另一个房间说话。第二天的早上，他约了另外一个年轻人，接下来的一天又约了另外一个。当这样的对话单独进行时，神喜悦祝福他简单的分享。毫无疑问，若是他同时跟所有人说，这些人会一起哄笑，彼此影响，不予重视，要单独责备一个人。当一篇讲道从他耳边掠过时，其中的一节经文也许会击中他。有的人常常听到，结果只是嘲笑神的话语，但他无法抵触一个温柔的告诫，神也许会使用你把他带到基督面前。在美国的某地住着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极其藐视神，仇恨安息日以及各种宗教机构，牧师不晓得该怎样对付他。他们聚在一起为他祷告，在休息期间，一位长老决心为此人进行长时间的祷告。祷告结束以后，他骑上马前往这人的工坊，因为他是个铁匠，他在外边下马，然后跟这人说，邻居，我非常关心你灵魂的救恩，我要告诉你，我在为你灵魂的救恩日夜祷告。说完这话之后，他骑马走了。这人停了一两分钟之后走进家里，对一位好朋友说，这是一个新的论点，鲍勃长老来了，他没有跟我争辩，只是说了这句话，他说，我非常关心你的灵魂，我无法忍受你会失丧。他说，哦，那个老家伙，我无法回应他。这时眼泪开始滚下他的脸颊，他走到妻子面前说，我真搞不懂，我从不关心自己的灵魂，这个长老跟我无亲无故，而且我还总是笑话他，但他今天早上骑马跑了五公里来我这里，只是为了告诉我他非常关心我的救恩。过了一会儿，他认为他也该为自己的救恩担心了，于是他走进房间，关上门，开始祷告。第二天，他来到长老的家，对长老说，他也很担心自己的救恩，并请求长老告诉他，他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愿永恒的神也同样使用在这里的某些人，引导他们，告诉周围的人，你找到了何等可爱的救主，指向他救赎的宝血说，看哪，通往神的道路。三，怎样讲述这个故事？虽然我不想再耽搁大家的时间，但我必须简要说明一下第三点，当怎样讲述这个故事。首先，如实讲，知道什么就讲什么，不要讲约翰班扬的经历，要说你自己的经历，不要跟妈妈说你感受到了唯有卢瑟福能感受到的东西， 要完全对他讲实话，要真实讲述你自己的经历，因为一点谎话就可以摧毁整个故事。正所谓一只苍蝇也许会坏了一锅汤，要如实讲这个故事。其次，讲故事的态度要非常谦卑，以前我就说过这一点，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年长见识多的人，只需谦卑地讲你自己的故事，不要以传道人的身份讲，不要貌似有权威，需要以朋友或儿子的身份讲。再者，讲的时候态度要亲切，让他们看到你是真心这样认为的，不要轻率地谈论信仰，否则你这样做毫无益处。不要在讲解经文时用说双关语，不要以开玩笑的口吻引用圣经，如果你这样做了，说到最后你会哑口无言。若是因为你自己玩笑神圣之事，让他们得着一点点机会发笑，结果也是毫无益处的，要非常认真的分享。此外，讲的时候要非常敬虔，在给人讲故事之前要先讲给神听。在圣诞节那一天，你的家中先要来到神面前，然后再去见亲朋，要早早起床与神摔跤。若你的朋友还没有得救，就当为他们与神摔跤，然后你会发现为了神与他们摔跤很容易，只要有可能就一个一个的找到他们，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不必担心，只想你靠着神的恩典有可能给他们带来的益处。勿要牢记拯救你灵魂脱离死亡的主遮盖了许多罪，在他的冠冕上必有晨星，直到永永远远。当寻求在神的帮助下成为他的器皿，引导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寻求并寻见主耶稣基督，到那一天你们在乐园相见时，你在那里，神借着你为器皿拯救的朋友也在那里，想想看那是何能喜乐且蒙福啊。你当完全真诚地仰赖圣灵，不要靠自己，却要毫无畏惧地信靠他，他能赐给你话语，他能应用这些话语到他们的心中，从而使你能够把恩典传讲给听到的人。最后，我认为这节经文还包含另外一个意义，这样说有转折的意味，简明而愉快。亲爱的朋友，主将很快对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说，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你知道家在哪里，他在星空之上。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住在神我们救主作王的地方，那边头发花白的人已埋葬所有的朋友，他说过，我必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很快他的主会说，你在流泪谷待够了，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哦，幸福时刻，哦，蒙福的时刻，这时你会听到这话，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当我们回家到乐园的亲朋那里之后，会做什么呢？我们先要到耶稣蒙福的座前，摘下我们的冠冕放在他的脚下，称他为万主之主。在此之后我们会做什么呢？我们将主为自己所做的事以及他是如何怜悯我们的都告诉天上蒙福的各位。这故事会在天上述说吗？那会是天使在圣诞之日的颂歌吗？是的，的确如此。这故事之前已在那里公布，再讲一遍也不为迟，因为耶稣之前讲过，他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你这可怜的羊啊，当你被招聚时，你难道不会述说牧人怎样寻找你以及怎样寻见你吗？难道你不会坐在天上的翠绿草场讲述你得蒙救赎的故事吗？难道你不会给弟兄姊妹交谈讲神怎样爱你并把你带到那里的故事告诉他们吗？也许你会说，我的故事很短。嗯，如果你现在写出来是很短，一本小书就可以囊括你的一生。站在天上，你的记忆会放大，你的情感得洁净，你的理解变清晰了，你会发现地上不过是一本小册子的事，在天上却变成了一大卷。你会讲述一个长长的故事，关乎神的各种恩典扶持警戒和约束。若是你停下来 让另外一个人讲述他自己的故事，然后是另一个，这样在天上过了千年之后，最终轮到你大声请求，哦，各位圣徒，我也有话要说。他们会再次讲述自己的故事，你也会再次打断他们，哦，亲爱的，我又想到了一件有关神施恩拯救的事，所以你接着说，给他们提供歌颂的主题以及创作14行诗的素材。他很快就会说，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的，都告诉他们。稍等片刻，待他的时候满足，你将很快蒙召到来世之地，蒙府之家，在那里你将得享无尽的喜乐。愿神为了他名的缘故赐下祝福，阿们。